台湾同北京在德国爆发冲突，中共喐手抢夺台湾官方贺电，而中国的行径反而帮助大罢免，而台湾已经有10万人上街反共。中国出现21世纪最惨的惨案，东北六名大学生参官丧命，真相令人脊背发凉。川普今日亲自上美联储查账，施压鲍威尔减息，我哋一齐嚟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25号，欢迎收睇北美快报。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昨日7月23号在德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共又恶意打压台湾，台湾跆拳道代表团拿到银牌之后，在颁奖的时候竟然遭到中共人员出手抢夺对台湾选手的贺电，这样引起国际社会和台湾政坛的齐声谴责。与此同时，台湾大罢免前青鸟重返爱达格兰大道，5万人集结。台湾跆拳道男子团体在运动会上夺取银牌。在赛后，台湾体育署经济组长蓝坤田打算颁发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的贺电的时候，中共方面竟然派出一男一女的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人员直接冲上去，两次出手抢夺贺电，还拿起手机拍摄台湾选手。中共人员不断叫嚣台湾不合法，过程中一直拿着手机录影，动作亦都十分粗鲁，这样令到现场的官员媒体都大为不满。台湾体育处长郑世忠说，这次国际大赛中共先是向大会抗议台湾在桌球赛嗌台湾加油违反规定，又在羽毛球团体赛事结束之后抢我们的贺电，中共还写信施压主办城市市长，要求撤走台湾的国旗，逼德国市长道歉。在跆拳道台湾获得银牌之后，中国队又再度抢夺我们的贺电，我们严厉谴责中国队这些这么不文明的犯罪行为。中共的挑衅引发现场媒体的不满，当场目击中共无理取闹的法国代表团在冲突之后高声为台湾加油，台湾体育署谴责中共野蛮暴力，国民党亦都发声明严厉谴责，民众党更加批评中共粗暴野蛮而且毫无运动家精神，并要求中共不要再以政治手段打压。赖清德亦都发表文章话，感谢每一位用实力证明自己的选手，亦都感谢所有为国家主权奋战的台湾人。我哋会继续以从容自信面对挑衅打压，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尊敬。外界认为呢件事件发生的时候，台湾正值大罢免前的关键时刻，中共选择在国际赛事上公开挑衅，可能是为了在台湾内部制造不安的情绪，通过这样高调的干扰，试图在台湾社会内部制造分裂，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尤其是在罢免投票前夕。但是这个行径不单止未能够打压台湾，反而在岛内促成朝野团结，引发国际反弹。法国代表团在冲突之后高叫台湾加油，足以显示对中共流民的行径的反感，尤其是民主国家公众和媒体对这一类的行为容忍度很低，这样会进一步促使更多的国家重新评估对台湾的政策。有网友说，看到这个短片真是令人气愤，中共耍流民在全球面前欺负台湾人，这个是帮大罢免吹票，那些不支持大罢免的台湾人难道还不觉醒吗？一旦中共拿到台湾，台湾人的处境会比香港人更惨。台湾大罢免进入倒数，外界认为这个就是一场反共运动，而中共已经介入干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益在23号的节目中披露，广东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联合永信商旅、半达商旅，为在东莞的台商和眷属提供500张的优惠机票，每一张减880元人民币，时间只是限在7月21号到7月25号的4日，啱啱就在投票之前。台湾反共网红八炯怒斥中共，并且敦促民众在7月26号站出来投票，不要再不出声，怕就输了。 知名摄评人纸板明夫话：呢、这个唔只系罢官，而系民主清抢、守护台湾、TikTok 禁中共、选票监督、公平民主，都需要我哋嘅力量。曹兴诚先生之前话：中共欺压中国百姓惯咗，仲想隔海嚟欺负台湾人，根本系出丑。总统蔡英文在昨日23号亦都首度针对大罢免表态，先是感谢所有公民团体，并强调7月26号作为一个公民会去投票。而蔡英文在久违的念书和其他的社交媒体发文，亦都吸引了17万人的狂赞。这次大罢免运动的重大特色是不同政治理念的阵营合流，传统上抗中台派和反共的中华民国派虽然对台湾体制有不同的见解，但今日因应共同敌人中共，选择暂时各自历史纠纷，共同打出反共的旗帜。在今日24号，反共护台联盟在海达格兰大道举办迎向成功海道晚会，现场虽然雨势不断，但是活动开场不到半小时就有破万人涌入场，随后宣布现场人数已经破50000人。反共护台联盟表示，这个是26号投票前最大型的集会，至于25号投票的前一晚，所有罢免团体将会回到去选区做最后的动员催票，将以遍地开花为民主守夜的形式进行。活动是由民团和白宫白业上台助阵，令到活动充满浓浓的公民味。不过活动的最后卖关子，将邀请神秘嘉宾上台，是民进党立委沈柏阳。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中共在世大运抢贺电的行为呢？请你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在今日7月24号，全网最引人关注的消息就是东北大学6名学生在内蒙古某矿场参观的时候意外坠落溺毙。以党媒所说的溺毙的背后令人脊骨发凉。有人说这个是21世纪最惨的事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学生是东北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大三学生，在7月23日的上午，他们在老师带领之下去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的一个铜矿厂参观，就在他们学习浮选工艺的时候，脚下的金属隔山板突然脱落，6名学生和1名老师一起跌落了下面的浮选槽里面。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的消息，6人被救出之后，医护人员确认已经溺毙，另外1名老师受伤。关键就是这个浮选槽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大容器，一般有5-6米深，入面装满了矿浆，里面就好像沼泽一样，全部是粘稠的矿浆。因此人跌了进去之后，就好像跌入沼泽里面一样，眨下眼就没了。另外，矿浆不是普通的水，它是磨碎的矿石，水和化学腐蚀性毒液混在一起搅拌，黏糊糊好像泥浆一样。有些浮选槽温度能够去到60度，也就是人跌了下去不单止动不到，还会喝了重金属的废水，还会遭到有毒高温腐蚀性的液体灼伤。最可怕的是浮选槽的下面就是搅拌机。根据报道，努格套山铜矿厂是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的大型国企，而这家企业近3年5次因为安全隐患被警告，但是整改验收流于形式，维修记录涉嫌造假，地方安全监督部门对隐患以罚代管，根本没有强制停产整改。更加讽刺的是，这家企业今年2月还发文章说换了浮选车间的隔山板，7月11号刚刚开完安全生产会议，结果还是出了事，几咁可悲呢？网友质疑强碱、强腐蚀、强毒这样的环境之下行走的隔山板还能够不脱落吗？就算不是大学生参观，平时员工也都很危险啊，太离谱了，这个是重大安全管理事故。各位观众，你对官方将咁严重的事故轻描淡写咁讲成是溺毙就了结，点样睇呢？请你哋喺留言区分享你哋嘅睇法。 川普总统在今日7月24号下午亲自去美联储，外界认为川普是想亲自查查美联储25亿美元的装修账本到底有没有做手脚。另外一方面，亲自给鲍威尔施压减息的事，而这个亦都是20年来总统第一次去美联储。近日美联储的新总部大楼的装修成本问题引发了公众和国会的关注，外界认为鲍威尔装修25亿美元的预算太高，又缺乏详细的费用明细，质疑大楼装修是否包含了不必要的豪华设施。在之前鲍威尔就说装修很简朴，这样导致很多人对美联储的信任危机。川普在现场说是增加了很多原来没有的装修，比如地下室等，但他亦都坦言确实花太多钱了，不过现在他只希望赶快完工，他看起来离完工还有很长时间。现场记者问话美联储的减息问题的时候，川普还拍了一下鲍威尔的膊头说，我就是要他减息，其他还能够讲什么呢？川普说其实现在很多国家都要来美国投资，比如日本就要给美国5500多亿美元投资，所以我们就减关税，我们也都谈得很好，现在我们不需要付关税，而他们要付 15% 的关税给我们，而我们和欧盟的关系也都很好，我们国家现在做得很好，也收到了很多钱，而我希望利息赶快降下来。川普跟住话，他相信鲍威尔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虽然他总是反应很慢。而他还坦言他有两个或者三个未来的美联储主席人选，而其中一个就是蒂姆·斯科特。根据报道，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的地产商负责人指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作伪证，俄称美联储新总部装修要花25亿美元，其实没什么奢华的。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指责美联储对两座历史性建筑的装修管理不善，认定成本超支达到7亿美元，而且还不断增加，暗示鲍威尔监督不力。鲍威尔在经济问题上和川普的分歧日益显露，在一切数据都变好的情况之下，鲍威尔坚持不减息。川普曾经表示他希望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目前的 4.25% 到 4.5% 目标范围最低调降 1%， 以减低政府的借贷成本。不过在上个月的最新预测显示，美联储19位决策者中大多数人预期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在明年年底前不会低过 3.25% 到 3.5%， 这样令人很沮丧。在今日24号，美国全球战略投资公司阿佐里亚行政总裁费什巴克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控鲍威尔涉嫌违反透明法，并故意维持高利率以破坏川普政策的议程。他说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让联邦法官介入签发临时限制令，限制鲍威尔的行为，并阻止他在下个星期继续召开闭门会议。各位观众，你觉得这一次川普真是上门施压，这样鲍威尔会不会屈服减息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特斯拉正式踏足餐饮市场，在洛杉矶荷里活开设全球首家的特斯拉餐厅、太空舱餐厅、结合充电站、美式快餐、电影娱乐和人形机械人服务，呈现复古和科技融合的全新体验。外界分析说，马斯克是要重振特斯拉的品牌，扩展企业版图的重大创新。太空舱餐厅外观设计好像一只银色的飞碟，充满怀旧和未来感。整体空间有两层，设有超过200个座位，一楼是开放式的厨房、吧台和外卖窗口，二楼就是露天酒吧和梳化区，客人可以在露天看新的荷里活电影。餐厅周围配备了80座的超级充电桩，车主可以一边用餐一边为爱车充电，而露天电影还能够传送到车里面，很多顾客就是排队等候超过一个小时，仍然对整体体验表示满意。餐厅的食物主打是经典的美式食物，价格也很亲民，有12美元的史诗培根、4美元的炸薯条、 同13美元的二狗等。现场亦都售卖特斯拉品牌的周边商品。而做炮谷和送餐的工作就由特斯拉自己研发的人形机械人负责。马斯克表示，如果反应良好，未来将会陆续在全球主要城市和长途超级充电站设置更多的据点。马斯克日前表示，他担心美国政府开始取消对电动车每架$7,500的税收抵免，这个可能会令到他的公司在未来几个季度转型违规。但是他预计自动驾驶业务和相关的软件将会在明年底带来可观的营收增长。不过在今天24号，川普在自己的真相社群说，大家都在说我要取消马斯克从美国政府获得的部分的巨额补贴，从而摧毁他的公司。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希望马斯克以及我们国家的所有企业都能够蓬勃发展。事实上他们做得越好，美国就越好，这样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好处。我们每日都在这里创造纪录，我希望保持下去。在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近日解密了通俄门的调查，并揭露和递交了相关证据之后，美国司法部在7月23号宣布将会成立特别行政小组调查通俄门的虚假罪事的起源。司法部表示，专案小组将会评估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所公布的证据，并调查相关披露可能引发的法律行为，并强调本部门对情报机关涉嫌被作为武器的相关指控高度重视。司法部长邦迪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将会全面调查这些令人不安的披露，尽量全力伸张正义。加巴德说，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国安团队指示情报界制作了一份他们明知道是虚假的评估报告。加巴德是前民主党人，他说这个和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的党派立场无关，而是关乎我们民主共和体制的诚信以及美国选民对投票结果的信心。他说资料显示奥巴马团队知道普京对2016年大选的主要意图是削弱美国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而不是偏好某个特定的候选人，因为这份报告显示普京在大选前刻意不公开对希拉里不利的情报，而是计划在选后才释放出来，目的是削弱莫斯科认为不可以避免的克林顿总统当选的领导地位。而且据悉CIA 和 FBI 对这个结论表示高度有信心。如果你暑假出行还未找到好去处，8月1号到8月10号希望之星组织的七人精品小团中欧之旅，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导游知识渊博，我们听听6月份去过的团友回来怎么
说。我们的路程啊安排得很好，感受啊到现在就是晚上睡觉起来以后都会想到，很高兴。
不错，吃得很好，什么都很好，真的不错不错，我们很喜欢。
这一次的团呢大家都满意，我也超满意，导游很棒，知识面又广，人又非常 nice， 安排的都特别好。
希望之星组织的旅游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同三观一致理念相同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看看世界，交下朋友，体验美食，台湾、日本、越南、欧洲、澳洲，更多的线路欢迎咨询，联系电话是18559555227。多谢各位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下一期的国际风云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